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9月19日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调查人员继续搜查纽约爆炸嫌疑人，周一联大高级别会议讨论叙利亚难民问题，美国督促朝鲜认真对待核问题，韩国外长示警核风暴，中国网民转发乌克兰警民冲突信息被传唤拘留。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警方星期一仍然在寻找爆炸嫌疑人，并试图查明星期六晚上在曼哈顿引爆的一枚炸弹和附近发现的另外一枚炸弹之间可能的联系。星期天晚上，当局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一个高速公路上拦截了一个相关车辆。美国联邦调查局说，他对车内的5个人进行了询问，但没有人被指控犯罪。星期六，曼哈顿切尔西街区发生爆炸，导致29人受伤，目前伤者已全部出院。第二个爆炸装置是在第一枚炸弹引爆后不久被发现的，它是由一个高压锅和系在上面的手机制成的炸弹，警方成功的把它从该地区挪走。警方星期天说，他们在严密的控制下引爆了这个爆炸装置。联邦调查局的技术人员正在华盛顿附近的一个实验室检查从这两枚炸弹上获取的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个执法消息人士的话说，爆炸现场的监控录像中发现了一名男子。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星期天提醒人们，弄清爆炸的动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对记者说，这是出于政治动机还是个人动机，究竟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说，这个爆炸是一起恐怖主义行径，但是说目前还没有国际恐怖主义的证据。库莫说，为了审慎起见，将增派1000名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巡逻纽约的地铁系统。两位领导人都说，没有证据把纽约的爆炸和星期六早上新泽西州的一个海滨城市的垃圾桶管状爆炸联系在一起。这个城市在纽约市以南大约135公里处，没有人在爆炸中受伤。当局星期天晚上在纽约郊外新泽西州的一个火车站发现了另外一个可疑装置，他们在调查的同时暂停了这个地区的铁路服务。他们说，目前判定它是否与该地区的其他事件有关还为时过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世界各国领导人星期一聚集在纽约，他们将面临两个巨大的全球挑战，叙利亚战争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难民危机。这将是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最后一次参加联大会议，也将是潘基文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最后一次参加联大会议。他的十年任期将于12月31日结束。由于冲突、自然灾害和极度贫困，全球有6500万人沦为难民，流离失所或者处于流动状态。星期一，潘基文将主持召开有关这些人口状况的特别会议。领导人们还意识到，如果不恢复和平与稳定，叙利亚的人口外流就不会结束。在世界各国领导人本星期即齐聚纽约参加年度联合国大会之际，叙利亚内战及其引发的难民危机将成为重要的议题。美国之音毕十二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领导人们希望限制叙利亚战争引起的人口外流，主要是人们外逃到邻国和欧洲，使其他国家难以招架。领导人将在两个关于难民的峰会上讨论这个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一将主持第一个峰会。
More countries must resettle more people.
更多的国家需要安置更多被迫背井离乡的人，更多的国家需要认识到移民的益处。所有人、所有地方都必须反对这么多难民、移民和少数族裔社区面对的仇恨。
奥巴马总统将在周二主持第二个峰会。
我们预计这次峰会会产生全新持久的承诺，来满足联合国人道主义诉求，扩大难民安置项目或别的法律途径来接纳难民。
但有人怀疑哪一个峰会都不会改进将近500万逃离故土的叙利亚人的状况。
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政治安排。我相信联合国大会上会有相关讨论，但普京不会去纽约，而如果普京不在场，就不可能有关于叙利亚的真正讨论。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叙利亚停火以及向叙利亚输送救援物资的协议，两国还计划合作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分子。这个协议落实与否将影响纽约的会谈。联合国安理会将在周三举行高级会议讨论叙利亚问题，但是预计会议不会取得太大成果。
事实是，关于叙利亚的决定是在华盛顿、莫斯科和伊朗做出的，而不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厅做出的。
本周接下来的时间，联合国大会主要内容是各国领导人发言，一些像普京、习近平和默克尔这样的重要人物会缺席。这次是奥巴马总统最后一次作为美国总统参加联大，他在发言中可能会阐述他的多边主义政治遗产。这也是潘基文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最后一次出席联大，他的10年任期到今年12月31日结束。美国之音毕舍尔，联合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朝鲜进行最近一次核试验9天之后，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日表示，如果平壤冻结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发射项目，美国依然愿意努力恢复与朝鲜的对话。这个六方对话机制的目的是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该论坛成立于2003年，但是从2008年12月以来，六方会谈就没有再开过会。当时阻碍会谈的原因是核查朝鲜核项目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这六个国家包括朝鲜、韩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分析人士在研究了朝鲜卫星图像之后表示，朝鲜可能已经完成了下面3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新的核试验随时都会开始。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星期天似乎不愿意考虑会晤朝鲜官员，讨论平壤屡次蔑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和制裁问题。尹炳世要求联合国大会发出一个一致而有力的信息，在朝鲜进入核武化的最后阶段，对他采取更为有力的制裁。尹炳世警告说，平壤的核武器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巨大风暴，它可能不只会扑向东北亚，也可能扫过全世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个星期，美国军方里里外外十分忙碌，一方面应对国防预算吃紧的挑战，另外还要面对亚太和其他地区的各项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 DC 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李宝你好。
你好平常。
首先我们先来谈这个军事预算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周呢，这个美国各大军种的指挥官都集体到国会去作证去了。那么他们向国会的议员释放出了哪些信息呢？
对，这个在美国做军官的哈，还有一个责任就是到国会去作证，除了打仗备战备战之外。对，那没错，有4个这个军种的最高指挥官都在那边。那么陆军的指挥官米莱上将说，谈到了5个大的挑战，其中就包括中国。那接下来是什么呢？要钱，说是经费不够，而且最关键不光是说经费不够，而是说经费不稳定。所以他没有办法，不容易这个安排，或者是为今后的几年的这个军事的准备做好一些这个计划，所以很难做这样的安排。那其他几位的这个指挥官呢，也都同意这个看法，所以呢，基本上是一致的观点。那主持这个会议的是麦凯恩参议员，他是军委会的主席，他就说把白宫和这个国会都批评了一顿，说是因为这些。美国的这些这个民间的这个平民的这个国会领导人，白宫领导人，并没有这个勇气去真正的去解决美国的这个国债高筑这样一个问题，使得国会没办法不得不去减这个各方面的开支，包括军事开支。所以呢，他认为这些领导人们应该有这样的勇气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问题该砍的要砍，但是呢，国防不能砍。
对，确实像麦肯恩说的话哈。那么我们知道要钱来干嘛？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那么在亚太地区安全方面，美军这一周都有哪些具体的动作？
美军在亚太有十几二十万人，常驻有很多很多的人，成千上万的这个军人，所以每天都有很多的活动。不过这一周呢，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军的这个空军的战略轰炸机有两架从关岛起飞，飞到那个朝鲜半岛上空。那军方说呢，要向朝鲜发出强烈警告，警告说我们美国还有跟韩国在一起呢，会这个坚定不移的、非常坚定的保卫这个韩国这个盟友的安全，还有这个周边地区盟友的安全。那么在这个之前的几天，朝鲜您知道实施了第五轮的这个一个核试验，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影响呢，就是做出这样一个行动吧，看一看，给大家看一看美国是有这个决心的。那么军方呢，五角大楼的指挥官还说啊，这个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还说呢，不光是这个战略轰炸机，我们还有别的，包括美国和韩国正在安排部署的这个萨德反导系统。这个发言人说正在紧锣密鼓的尽快的将这个萨德系统部署下来。
那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的问题啊，但是这周盟友就出糟心事儿哈，这个菲律宾宣布说不准备跟美国去这个巡航这个南中国海地区。那么这件事情会对整个南中国海的局势还有整个亚太安全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对美国是一个重磅炸弹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其实非常不利的，没错，当头一棒。那个就是他的总统新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述。那么之前一天他又说美军的这个特种部队应该撤离南部的菲律宾，菲律宾南部这些恐怖主义比较严重的一个地区。那么这对华盛顿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考验。首先华盛顿之前不了解这个情况，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呢这个星期四证实马尼拉当局是没有事先通知这个华盛顿说要做这些事情，要做这样的宣布。所以呢，首先如果是盟友来讲，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起码的沟通，对不对，下一步就很难做。所以呢，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南中海本身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两年来中国的这些这个行为啊，使得周边的这个不少的国家非常非常的这个担心。国际法庭也做出了裁决，说中国这样做不对。但是呢，菲律宾是一个，它是一个诉讼国，它胜诉了。但是它到底去不去执行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刚才您提到这个总统说不要跟美国一起去巡航，其实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他只说现在呢，我要在自己国家十二海里之内巡航，那就是说放弃自己的200海里的在自这个范围内的去跟美国一起巡航。放弃这样一个权利，而且人家国际法庭已经说你有这个权利，说中国已经是侵害了你这个很大的一部分权利，但是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所以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就是说，因为美国呢认为呢南中海的问题要合法，要和平去解决，而且菲律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伙伴，而且呢，菲律宾呢在这个地理位置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有这样一个情况发生呢，重磅炸弹放下来确实是一个很大。大的考验。不过呢，我每次问五角大楼官员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非常谨慎小心，就因为菲律宾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所以呢总是强调，五角大楼总是强调同盟关系啊，经历了几十年呐、历届政府的考验都没问题啊，说我们这些同盟的是不光是为美国，为整个地区，也为你菲律宾人民造福，所以呢希望尽量的把这个紧张的气氛慢慢的降下来，看能不能够实现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不晓得。
宝宝心里苦，宝宝不说。好的，谢谢李宝带给我们的要闻回顾。
我们来关注朝核问题。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一份新的报告说，美国对朝鲜使用的战略耐心并不能阻止朝鲜发展危险的核项目和导弹试射。美国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并需要重新审视战略，努力寻求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采访报道。
外交关系理事会于9月16日发布了一份名为《加强与中国合作，维护东北亚稳定》的专案小组报告。报告表示，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将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地区的命运，并表示，如果中国、美国和美国盟国能够联合起来对朝鲜施压，让其放弃核武器项目，那么将呈现一个由中国和美国盟国领导的稳定繁荣的东北亚地区。 报告的撰写人之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90%，并且为朝鲜提供能源和食品援助。在朝鲜问题的解决上，中国的分量格外的重。他说，新一届美国政府需要重新考虑美国的对朝战略。
It is a common view that the steps that have been taken so far to convince North Korea.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我们采取的劝阻朝鲜去核化的措施并不成功。所以说，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从头开始，重新考虑问题是什么，可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
朝鲜在9月9日进行了第5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核试验，对此中国表示谴责，美国、英国以及其他盟国则提出对朝鲜进行制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更是点名批评中国，表示朝鲜试射有中国的责任，中国应当运用其地缘位置、历史和影响力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葛莱仪表示，美国新政府需要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让中国政府明白这是美国政府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
We have to tell the Chinese this is a top priority.
我们要告诉中方，这是重中之重。如果中国不合作，那么将直接危及美中关系。
他还说，美国需要采取一个合适的战略，胡萝卜和大棒软硬兼施，来使朝鲜放弃核项目。然而他表示，报告并没有说用什么样的胡萝卜和大棒，而只是简单表明两个方面都需要加强。他同时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出台一个有效策略，并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他相信中国将更加积极地着手解决朝鲜问题。报告指出，如果中国拒绝在朝鲜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美国只能采取更加激进的军事和政治手段，包括直接威胁朝鲜政权的存在以及其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的能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再来看一则菲律宾的消息。菲律宾外交部长佩菲科托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菲律宾忠诚于美菲同盟，菲律宾珍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菲律宾仍然期待美国对菲律宾的铁打的承诺。亚塞是在美菲关系因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的反美言论导致美菲同盟出现危机的时候来美国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菲律宾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美菲关系发表演讲。他说，他来华盛顿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强调菲律宾忠诚于美菲同盟。他说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Philippines'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is the Philippines' U.S.
alliance. 菲律宾独立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菲律宾美国同盟，我们的美国朋友，从奥巴马总统到内阁部长们，到国会领导人，以及每天都与我们打交道的美国官员，都提到他们对菲律宾的铁打的承诺。我们珍视他们积极的、值得信赖的、负责任的承诺和决心。
他说，菲律宾感谢美国为再平衡政策在亚洲做出的投入，菲律宾也希望向美国展示美菲关系一直是重要的，并且是互利的。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最近就美菲关系发出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言论，令华盛顿政策圈的很多人士担忧他可能要弱化美菲同盟。比如他要求美军特种部队撤出菲律宾南部地区，并决定终止跟美国一道在南中国海的巡航。亚塞在演讲后的问答阶段就这些问题一一做出了解释。他说，菲律宾只是终止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联合巡航。亚塞说
When he made those statements about no joint patrols, he made it in the context of preserving ou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in the exclusive.
他在说停止联合巡航的问题时是有上下文的，他当时是说，在保护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领土主权，我们在那里是有海事权利的。他说，他不希望在这些海域的任何联合巡航被看成是我们的一种挑衅姿态。
亚三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坚定地致力于美菲同盟。虽然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联合巡航会暂停，但是在菲律宾十二海里领海内的联合巡航还是会继续的，因为这是菲律宾对美国的承诺。关于菲律宾总统希望美军特种部队撤出南部地区的说法，他说这是总统的临时措施，是为了不让美国朋友面临危险。他说杜特尔特星期三对此已经做出了解释。
And he has emphasized that this is not a change of policy. This is not a reneging of our commitments and our alliances, but it is done simply on a temporary basis.
他强调说，我们并没有改变政策，也不是回避我们对同盟的承诺，这只是临时的措施，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不要让美国人或是其他外国人身处危险；第二，让谈判桌上的所有菲律宾各方有机会实现持久的和平，特别是摩洛的兄弟姐妹们。
除了美菲关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打击毒贩的做法也引起外界对菲律宾人权和法治的关注。上个月，联合国就发表声明指出，菲律宾非法处决涉毒人员的行为是极端暴力的杀戮手段，指责菲律宾或违反了国际法。联合国指出，自从菲律宾总统对毒品犯罪全面宣战以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总共有850人被处决。亚塞说，杜特尔特政府完全了解外界的担忧，但是菲律宾绝对不会容忍非法的杀戮。他说
We do notAnd will not, and will never condone any unlawful killings. And Philippine authorities have been instructed to immediately look into these incidents and bring the perpetrators to justice.
我们没有，我们也绝不会从事非法杀戮。菲律宾有关当局已经被责令就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不管是在总统的信条中，还是我的信条中。非法杀戮在我们的社会是不能容忍的。
他说总统自己曾经是一名律师，他了解法律的界限。亚塞在演讲中还特别强调菲律宾的南中国海战略，他说菲律宾目前不准备坐下来与中国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而且菲中关系也并不仅仅局限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来关注一则来自莫斯科的报道。俄罗斯媒体把参加与中国联合海上演习的两国军舰相比较后，认为俄罗斯军舰都是已有30多年舰龄，在前苏联时代就已经服役的老军舰，而参加演习的中国军舰都是近几年才服役的新式舰艇。同中国演习让俄罗斯感到国力的差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每年举行的海上联合演习为双方了解对方提供了机会。中国海军近些年来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互联网媒体报纸网站说，这次在南中国海与中国联合军演的俄罗斯军舰大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服役。唯一较新的大型登陆舰由波兰建造，1991年加入太平洋舰队。去年率领俄罗斯舰队参加两国在地中海联合演习的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也有33年的舰龄，而相比之下，中国海军是世界上目前发展速度最快的舰队。中国正在大批量地建造各种型号的新式战舰。去年首次驶入黑海俄罗斯军港参加两国海军演习的中国军舰更让俄罗斯刮目相看。报道说，把太平洋地区的美、中、俄三国海军相比较，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状况最差。最近几年，仅有一艘在近海地区使用的轻型护卫舰加入太平洋舰队服役，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几乎没有更新。中国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军舰下水服役。目前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水面主要战力是有30多年舰龄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一艘现代级驱逐舰以及4艘大型反潜舰。苏联解体之后，在经过了10多年的停顿，俄罗斯直到最近几年前才开始批量建造新式军舰， 但建造规模无法同中国相比。一名俄罗斯高级退役海军将领说，大批量的建造军舰可节省舰艇维修和水手培训等领域的成本，但更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技术，特别是经济实力。从前年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开始接收可以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新式核潜艇。俄罗斯国防部刚签署了合同订单，将在2018年到2021年期间为太平洋舰队建造6艘基洛级柴电潜艇。在水面舰艇中，俄罗斯目前不再建造驱逐舰，仅批量建造护卫舰。能在远洋使用的2种新型护卫舰中，一种正在测试，另一种在为印度建造的护卫舰基础上改造而成，目前仅有少数几艘下水服役。这种护卫舰动力系统采用乌克兰提供的引擎。乌克兰拒绝供货之后，现已建成的3艘护卫舰无法使用，俄罗斯打算把它们转卖给印度。但俄罗斯正在为未来设计新式的驱逐舰、航空母舰以及直升机母舰，未来的驱逐舰将会使用核动力。俄罗斯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计划完成在叙利亚的任务后将进行大修。据事评论人士采康诺克说，海军仍然是俄罗斯军力发展的重点，俄罗斯计划到2030年时全面更新海军，到时能够同美国海军相匹敌，但是他怀疑是否能够最终完成海军的更新计划。蔡格诺克说，根据普京的想法，国家想长期对军队提供大规模的资助，但俄罗斯重建海军的计划或许无法能够最终落实，很简单的一个原因是没钱，资金不足。俄罗斯军费最近几年一直在不断增长，但随着经济危机的持续，俄罗斯财政部最近建议未来把每年的军费开支削减6%。财政部还建议削减用于宣传的官方媒体的开支。蔡刚诺克认为，俄罗斯海军目前的这种状况不会妨碍他同中国和印度的合作，未来俄罗斯与这两个国家在海军方面的合作只会加强。俄罗斯在上个月刚刚庆祝了海军建军320周年，普京总统当时强调需要进一步加强海军的建设。去年俄罗斯推出了新版的海军建设理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乌坎村的最新进展。引发广泛关注的中国广东陆丰乌坎村民几个月来的土地维权行动被强力镇压，爆发严重的警民流血冲突之后，当局不仅限制境外媒体赶赴乌坎采访，还严控网上有关乌坎抗争的消息，一些人因在网上转发有关乌坎的报道和消息被传唤和拘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网名秀才江湖的深圳网友吴斌近日在网上呼吁外界关注因转发有关乌坎报道被以散布谣言行政拘留的妻子维权人士黄敏娟，9月16日也被深圳市部级派出所以同样的名义传唤，在经过5个多小时的笔录后17日凌晨才获释。据报道，黄美娟因转发美国之音对乌坎情况的报道，9月14日晚被深圳部级派出所以散布谣言传唤，随后有一个5岁但智商只有2岁半的残疾儿子的黄美娟又遭到警方行政拘留10天，送往深圳龙岗区拘留所。由于黄美娟被传唤后一直没有回家，其丈夫吴斌9月15日到派出所找人，得到一张行政拘留通知书，称黄美娟散布谣言行为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吴斌在网上写道，虽然今天是中秋节，但是请不要祝我花好月圆节日快乐，我老婆黄美娟昨天被抓走了，因为在朋友圈里转发美国之音报道乌坎的消息，给她扣上一个罪名散布谣言。 吴斌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妻子都没有任何散布谣言的行为，却被警方传唤甚至拘留，完全是人质。
他是无罪的，我转发美国之音的报道，那个文章链接已经被删除了，网友说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没有说什么，只是转发然后评论一下扩散两个写了两个字，就被拘留十天。我就不服气，就是网上说这个事情，而且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晚上6点多钟到我家来传唤我。
什么理由啊？
传唤经常写的是散布谣言，万人的就是想抓谁想带走谁，就说写的散布谣言。其实我也没散布谣言，我老婆也没散布谣言。
吴斌表示，派出所对他做了笔录，然后威胁他不要谈论乌坎村的事情，也不要接受外媒采访。他说，
然后威胁我不许接受外人采访，不许谈乌坎的事情，说我违法了，看着你孩子没人照顾，网开一面，经过领导协商，我们是放你一马，下一次你再这样做，所以说拘留你了。
据陆丰在线网站近日报道，四名发布虚假信息的网民已收到不同程度处罚，其中新浪网民阿丽玲玲啊的深圳网民蔡某某乌坎人，因发布信息称一位乌坎老奶奶被人开枪射杀身亡，被警方刑事拘留。此外，有乌坎村民星期天下午对记者表示，村中有人因为在朋友圈里转发有关乌坎的消息，被当局叫去问话，并威胁不要联系或者接受外面媒体的采访等。另据香港明报星期天报道，官方陆丰在线前晚发表一篇题为《乌坎村见闻》的文章，声称一些店家告诉小编，乌坎安宁，村民安心，可以安安稳稳地做生意。但实际上有村民透露，进入乌坎的道路仍然被封，村民只准出不准进，有人离村卖鱼，但返家时受阻。另有村民指，现在在乌坎好辛苦，虽然表面安静没有冲突，但村民忧心忡忡，对当局打压充满恐惧。也有人感叹，事已至此无能为力，如果不了了之就是抗争的失败。这篇文章还引述在码头上经营一家海产干货店的武先生说，往年中秋生意好，但几个月以来销量大不如前，现在村里安定了，生意也见恢复，老百姓都希望太太平平过上好日子，想折腾的那几个代表不了乌坎人。不过据接近武先生的知情人士表示，武先生在看到文章后表示，并没有说过想折腾的那几个代表不了乌坎人，而他仅说过村里安静了，生意可以做了，显然与报道有出入。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的中国维族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入围2016年度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提名。萨哈罗夫奖是欧洲最高人权奖，也被认为是人权领域最具荣誉的一个奖项。下面是美国之音墨语的报道。
欧洲议会9月15日公布萨哈罗夫奖五名提名人选，其中包括中国维族学者伊里哈木，同时获得提名的还有土耳其共和报总编詹丁达尔、克里米亚鞑靼人多年的领袖穆斯塔法杰米列夫，以及逃离伊斯兰国魔掌并为本族人发声的雅兹迪人纳迪亚穆拉德巴瑟和拉米亚阿吉巴沙尔。伊里哈木是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教授，2014年1月15日被中国当局逮捕，同年9月被新疆乌鲁木齐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分裂国家罪。在他被捕之前，伊里哈木因批评新疆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和为维吾尔人发声而遭到当局长期监控。中国活动人士胡佳获得过2008年萨哈罗夫奖，他对美国之音说，
从08年就是我当时还在监狱嘛，到现在来讲所经历的其实通过对中国国内的这种观察和亲身的经历吧。如果说你要让我 觉得说哪一个人最适合就是受到萨哈罗夫人权奖的提名，乃至就是有资格获奖，那么除了伊利哈姆没有别人。
伊利哈姆1969年出生于新疆克州阿图什县城的一个维吾尔家庭，从小在一个维族和汉族混居的政府大院长大，16岁时考入内地大学攻读本科和硕士，毕业后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教授经济学。他在自传文章《我的理想和事业选择之路》中说，他曾在工作之余经商，并小有成就，但是他在广泛游历中亚、俄罗斯和南亚等地区时所目睹的民族冲突、政治动荡和社会转型失败，促使他逐渐将精力投入新疆和中亚问题的研究，希望中国能够避免发生那些悲剧。不过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新疆地方政府工作的批评，后来他的教学不断受到干扰，他的论文被禁止出版，他自己则遭到监视，家人也或多或少受到牵连。但是他在文中说，我知道我们民族像我有良好教育、开阔视野和丰富阅历的人不多，我们国家像我这样在新疆问题和中亚问题上有各种天然优势的人不多，在这个领域有真知灼见、有责任感的诚实正直的学者极为罕见，而中国社会将来要面临的考验却是如此险峻，因此顶着压力继续从事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2006年，伊利哈姆创办维吾尔在线，一个发布与新疆维吾尔人及其他民族的相关信息和评论的汉语网络平台。他希望他所创办的这个网络平台既能搭建民族沟通的桥梁，也能营造一种健康理性的社会情绪。他认为争议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沉默中猜疑和仇恨。但是中国当局认为伊利哈姆在散播分裂思想和煽动民族仇恨。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定，伊利哈姆以维吾尔在线为平台，以分裂国家为目的，组织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英文网站 China Change 的创办人兼总编曹雅学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网站在过去2年来一直在整理和翻译伊利哈姆的文章和著作，并制作了一个纪录片，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这位维族学者的主张以及他所做出的个人牺牲。
伊利哈姆获奖呢，他对首先对维吾尔人来说，对伊利哈姆的理想来说，对伊利哈姆个人做出的牺牲来说，以及整个世界如何去看待中国这样一个日益压制的一个社会，那么各层次大的小的都是有非常巨大的意义。
萨哈罗夫奖于1988年12月由欧洲议会设立，每年都会评选出捍卫人权和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的杰出人士与组织。提名人选可由欧洲议会党团组织做出，或由至少40名议员联名做出。之后，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投票决定3名入围人选，最后于10月底由党团主席联席会议选出最终的获奖者。此次，欧洲议会43名议员共同提名伊利哈姆参与萨哈罗夫奖的角逐。胡佳说，中共当局肯定会采取一些手段进行阻挠，如若萨哈罗夫奖最终授予伊利哈姆，中共也很可能会利诱伊利哈姆不承认和不接受奖项。胡佳说，他本人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他表示，这也正表明萨哈罗夫奖在中共眼中的重要性，而这个奖项所具有的国际光环也能为伊利哈姆提供一层保护。
就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和流血，所以说如果说他能够获得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话，那么他的理念、他的主张、他所想要在这个国家实现的这种有尊严的一起生活在这个大家庭的愿望，我觉得都会被整个世界正视。新疆的问题会被整个世界正视，维吾尔的问题会被整个世界正视。
胡佳还表示，在伊利哈姆此次获萨哈罗夫奖提名的过程中，不仅有像他这样的汉人的支持， 还有藏族作家次仁维瑟等其他人的支持。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外界多次预测中国共产党濒临崩溃，但是几乎3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经历了飞速发展时期，中国的政治相对稳定，中国共产党还在继续掌权。那么中国共产党到底有哪些生存策略呢？下面是美国之音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狄中普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独裁者的困境：中国共产党的生存策略》。在书中，他剖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以及中国民众对这些生存策略的反应。这本书以2012年和2014年狄中普与中国学者合作对中国社会所做的两个民调为基础。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说，与世界上许多威权政府一样，中共生存之道主要有三个方面组成：打压、保持合法性，并吸纳新的社会精英阶层加入。他说，打压是用来对付国内外一切可能出现的威胁，保持合法性，提供公共物资，让民众对执政满意，是为了博取民众的支持，吸纳新成员进入政权。在中国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不让这些成员未来成为潜在的威胁。狄中普说，打压是一切威权政权的标志，更是中国共产党生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人权的打压和网络审查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不过他说，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现行的中共政权并不是利用群众运动来揭露和惩罚所谓的政治敌手，而是选择性的打压和限制一部分群体。他以中国对非政府组织 NGO 的打压为例做出说明。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 NGO 似乎遭到了全面的打压，特别是境外 NGO 管理法的出台，让在中国的外国 NGO 组织也感受到了压制。但是他说，
It's also true that the number of NGOs that are registered and operate in China has been growing dramatically, even at a time when there's been repression against certain of them. Most of these NGOs are not involved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y're involved in things like,
这也是真实的情况。一些 NGO 组织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卷入政治活动，他们主要从事的是工作培训，为受伤的民工提供法律咨询，进行教育以及老年人看护等，这些都是关注民众的日常需求的，并不是寻求政治改变。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是我们国家很多 NGO 组织所从事的活动。
狄中普说，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是胡萝卜和大棒并存。为了保持政权的合法性，为了保持执政党的地位，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增加居民的收入，在基层实施小范围的政治改革，提供公共物资等。西方学者一直以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会面临危险。狄中普认为，只要个人的收入持续增长，经济增长放缓并不会对共产党获得支持产生威胁。为了博取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还在地方上推进了政治改革。中共在政治进程中逐渐加入了民众协商和讨论，比如2009年推行全民健康保险改革之前，中共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再比如中国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让民众以民主恳谈的形式参与政府年度预算方案的协商和讨论。狄中普说，共产党博取对政权的支持不仅仅依赖物质资源，激发民族自豪感，将中国共产党打造成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是中共赢得民众支持的重要一环。把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纳入中共的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生存的第三个策略。中共改变了纳入新党员的战略，中共从大学生、城市专业人士和私营企业主当中吸纳新的成员。狄中普说，这个战略是让共产党和经济改革的获业者之间建立联系，这样的精英组织支持共产党的领导。 狄中普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基本持乐观态度，但是他也提出警告，他说中共的现行策略确实赢得了民众的拥护，但是短期内使得中共获得支持的政策，长远来看有可能带来大的代价，这也是他的新书取名《独裁者的困境》的原因。他说
If your repression is too harsh, it expands too broadly, you run the danger of antagonizing people who could be supporters, turn them into possible opponents.
如果打压的措施太严厉，范围太大，那么你就有可能让那些可能支持你的人疏离，让他们成为潜在的反对者，希望改变这个政权。习近平政府的广泛的打压行动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局面。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的增长会提升人们对问责、公开以及选举代表的要求。把一些非传统的新的元素纳入中共的体制，你可能纳入了会从体制内改变你的力量，所以这也可能是事与愿违。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来看一组台湾的消息，台湾政府决定，即使收不到邀请函，也将派团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与三年一次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外交人员仍在积极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之音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将于9月27号到10月7号召开，但台湾方面到目前为止仍未收到邀请函。由于台湾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和观察员，因此参与 ICAO 大会必须有正式邀请。有多家台湾媒体报道，无论最终能否拿到邀请，台湾方面都将派团前往蒙特利尔，即使无法入场，也可在场外开展活动，与美日等台湾友好的国家交流会谈，在场内由友好国家替台湾发言出声。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9月14号表示，美国在推动台湾参加 ICAO 大会做了很多工作。他说，
我的了解呢是美方在这方面是的确出了很多的力量。
美国一直希望国际民航组织能够以观察员资格接纳台湾。2013年6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曾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案，要求美国驻 ICAO 代表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国际民航组织，美国总统奥巴马随后签署了该法案，使之生效。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薛美瑜表示，支持台湾以适当身份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是美方的一贯立场。他说，
美方对我们在参与国际组织上的立场其实一直很一贯，就是只要是这些不是要以国家的这个条件为这个参与的这个会员身份的话，那他们很愿意让我们的声音在这样的组织中间能够听到。
对于台湾能否像三年前那样以 ICAO 理事会主席特邀嘉宾身份收到邀请函出席大会，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9月14号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台湾新政府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因此相关问题无法处理。他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前提是一个中国原则，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安排。当前台湾当局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摆，使得相关问题无法处理。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9月13号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为两岸侨胞举行的中秋联谊活动时对媒体表示，有关台湾参加 ICAO 大会的事宜还在商讨中。他表示，在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同时关心台湾民众的福祉。他说，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坚持我们的原则，但同时呢，我们不会妨碍这个台湾本身的民众他们应当享受的这些个权利。
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已与各方达成默契，应不至于发生到了现场却不得其门而入的状况。台湾多次表示，台湾是全球客运航空最为繁忙的空域之一，要求参与国际民航大会完全是出于对全球民航飞行安全的目的。 据台湾公布的统计数字，台湾去年的民航班机架次达到153万，服务的乘客有5800万。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还是台湾的消息，一个专门以台湾为研究核心的新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这个星期在一个节目酒会中正式宣告启动，美台政要以及学界人士都到场祝贺，给予了祝福，希望这个新智库未来能在美台政策上发挥影响力。主持这个智库的人士说，台湾议题终于在华盛顿有了一个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位于杜邦圆环一栋三层楼建筑的全球台湾研究中心9月14号举行酒会，正式启动运作。这个智库是在台裔美国人士的资金捐助下成立。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荣誉主席罗斯雷提南及外委会亚太小组成员，也是国会唯一的女性台裔众议员孟昭文都前来道贺，祝福这个新成立的智库未来能在美台政策上发挥影响力，也重申美国国会对民主台湾的坚定支持。罗斯雷提南特别提到近来台湾选后的台海情势，他说蔡英文政府正面对来自北京的严厉警告，美国必须确保台湾有足够的自保能力。罗斯雷提南说，
无论它是选后的一种姿态，或是代表某种更险恶的情况，美国都必须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不管是在面对北京的不理性行为时，还是任何形式的政治胁迫、军事胁迫或经济胁迫，我们都必须确保台湾得到它所需要的协助，让它能保留弹性而不必依赖中国或被逼到一个角落。
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孟昭文说，他非常兴奋见到这个以台湾为研究主题的智库成立，因为他的父母都来自台北，他本人也会说一些中文，他的办公室乐于与智库合作并提供必要的资源。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在致辞时也表示，希望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努力能够确保台湾一直都在华盛顿和全世界的雷达屏幕上，并且让美台关系能够更为坚实。时代力量党立委林长佐在与众院外委会主席罗伊斯会面后赶到现场致贺，他以台语表示，在场的许多台侨及外国友人多年来为台湾的民主化做出许多努力，今天大家齐聚在此并非为了庆祝这个成就，而是一个新的组织正要开始出发前行，完成台湾人的理想和愿望。林长佐说，
因为我们看战后大部分的殖民地都已经加入一个正常的国家，台湾自己处理这个麻烦，
我们看到战后大部分的殖民地都已经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但台湾自己处理这个麻烦问题只处理了一半，只完成了民主化的部分，但是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还需要不断打拼。我相信所有支持台湾的外国友人和全世界的台侨都会继续做台湾人的后盾，完成民主化之后继续走向一个正常国家的目标，在国际上以一个有尊严的正常国家身份与其他国家站在一起。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董事长赖义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非营利组织是许多台侨以个人身份出钱出力的结果，成立智库的目的是要通过研究分析厘清美国与台湾之间对彼此的不正确了解。赖义雄说，
我个人就认为现在在美国社会在台湾这样总是称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是两岸的关系，我认为这个是不正确的。我说两岸是什么两岸，是法国跟英国的两岸还是什么，所以像这种两岸的关系这是不正确的。像台湾政府什么大陆那个陆委会，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值得商讨的问题。
虽然华盛顿已经有许多智库研究台湾议题，但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长萧良奇也在受访时说，这个新智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为台湾议题提供了一个家。 萧良奇说
And while this is a rare opportunity for Taiwan issues to have a home in Washington DC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台湾议题在华盛顿有一个家所以这里可以多一个机构来与其他机构合作为台湾议题提供更好的讨论平台
除了美台国会议员外包括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49项目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几大华盛顿知名智库的学者专家也都出席了酒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条加州的消息，在美国西南部广大的沙漠地区，美国内政部多年来试图在开发能源和保护环境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西南角的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有广大的沙漠，终年阳光充沛，风景奇丽。多年来一直是环保组织和能源公司政府主管部门就开发当地能源而激烈争执的地区。这个星期三，美国内政部官员在沙漠里的棕榈沙漠市签署了联邦规划书，保存大部分沙漠作为环保和休闲用途，同时也划定对环境冲击比较小的地区，让开发能源计划得以顺利推动。内政部长沙利·朱尔宣布了酝酿八年才完成的沙漠可再生能源保护计划，把加州沙漠的联邦土地分为不同等份的地区，其中37000平方公里禁止发展太阳能、风能和地热项目，而把对生态环境冲击比较小的3200平方公里作为再生能源项目的发展地区。在这里申请再生能源发展项目的手续过程阻力较小。奥巴马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一个关键部分是在联邦土地上扩大再生能源的产能，以期减少使用石化燃料，并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内政部长朱厄尔星期三在南加州的棕榈沙漠市的签署仪式上，对联邦、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美洲印第安土著官员说：“我们来到这里，为美国其他地区做出进步的示范。”加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戴安·范斯坦曾经带头推动保护沙漠的法案，他发布声明赞赏这个规划。范斯坦表示，沙漠作为野生动植物以及原住民遗物的重要保护区，也蕴藏着大量可再生能源，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对于内政部的新规划，环保团体大致表示支持，认为既维护了自然景观，也提供了野兽能进出栖息地的通道，但可再生能源产业代表却不认同，他们认为这个规划将严重限制未来的发展。太阳能工业协会代理主席基姆·比斯在声明中指出，联邦政府错失了大好机会，这个规划将永久封锁一些最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政府选择了限制，却没有选择创新和进步。风能发电的支持者指出，十多个风能项目已经被放弃，许多发展商离开了加州。加州风能协会的主席表示，这个规划大致终止了加州的风能发展。环保团体和能源工业之间的对峙，在2014年伊瓦帕太阳能发电厂启用时激化。发电厂的面积大约13平方公里，位于加州和内华达州边界的联邦土地上。发展商耗资2000万美元迁移当地的沙漠乌龟。发电厂启用后，每年大约有6000只鸟在40层楼高的收集光能高塔附近被烧死。内政部长朱厄尔一行星期四来到内华达州的北美印第安原住民莫阿帕河印第安保留区，参观一个即将启用的太阳能发电设施。这是美国第一个在印第安部落土地上建造的太阳能电厂。朱厄尔和部落的领导签署协议，允许他们在附近开发另一个类似的项目。部落主席罗伯特·汤姆表示，太阳能项目为部落的子孙后代提供了经济和文化的重要保障。
俄罗斯执政党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星期天的议会选举。与此同时，有报道说出现了选举违规和选民对选举漠不关心的情况。在清点了几乎所有选票之后，普京总统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超过 54% 的选票，排在其后的自由民主党和共产党各自的得票率约 13%。俄罗斯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说，尽管有报道说一些地方发生了选举舞弊的情况，他认为没有理由让任何选举结果作废。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玉华，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